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我是心理咨询师梁晓。今天梁晓在岁月正好和各位听众朋友、主内家人一起来分享失智症。失智又被称为漫长的告别，它给了我们很好的机会早做安排，让自己和家人在记忆消失的过程中，爱却不会消失。你有过这种经验吗？走到冰箱前，正准备打开来的时候，突然想不起来要拿什么。出门前想着要带什么东西出去，结果要用时才发现忘了带出来。先不要紧张，我们先借由以下的测量表来做一些自我的评估。
朋友，你是否留意到身边的老年人出现反应迟钝、说话重复、记忆衰退、理解及表达能力下降，还伴有孤独、依赖、焦虑和抑郁，甚至对生活失去了热情和盼望？
不要放弃，不要放弃。
不用怕，岁月正好新春特辑为您播出关爱老年人的心理健康，让我们一起把爱留下来。
以下的题目每题都有三个选项，如果过去几年中有发生明显改变的，请用笔在纸上记录是；如果没有发生明显改变的，请在纸上记录否；如果真的不太确定，请在纸上记录不知道。请留意填答时不是只以自己目前的表现来回应，如果一直以来都有这样的状况，就不算明显的改变，必须跟以前比有退步以外，而且影响到日常生活，才算是明显的改变。这些的测量题目是出自于 AD-8 及早期失智症筛检量表。如果有两题以上回答是，梁晓在这里建议您去看神经内科医师做进一步的检查和确认。第一题，判断力上的困难，例如落入圈套或骗局，财务上做出不好的决定，买了对受礼者不合宜的礼物。第二题，对活动和嗜好的兴趣降低。第三题，重复相同的问题、故事和陈述。第四，在学习如何使用工具、设备和小器具上有困难，例如电视、音响、冷气机、洗衣机、热水器、微波炉、遥控器等等。第五，忘记正确的月份和年份。第六，处理复杂的财务上有困难，例如个人或家庭的收支平衡、所得税、缴费单等等。第七，记住约会的时间有困难。第八，有持续的思考和记忆方面的问题。可能听众朋友会问我，哎呀，最近我可能记忆力变差好多，这种情况我可能会邀请你举例。如果您举的例子都是过一会儿还能回想起来的状况，而失智症患者是怎么想都想不起来的，所以也许你的记忆力变差只是正常的老化。而最重要的是，透过这个量表，你可以对自己的情况做一个自我的评估。普通老百姓听到癌症多半会觉得很可怕，原因是癌症卧床到临终的时间其实是可以非常短的。然而失智症的可怕不亚于癌症，病程可以长达8到12年， 对照顾失智症的家属来说，造成相当大的心理、体力和经济上的压力。失智症的病程可以分为轻度、中度及重度三阶段。然而根据两小的接触和观察，一般情况下人们很少进行定期的健康检查，以及现在的医学的检查当中很少有相关的检查项目。所以当患者出现失智症状，对生活产生影响的时候才会去就医，往往那个时候可能已经发展成为中度的失智症。如果可以及早发现，我们才会有更充足的时间来规划准备，甚至可以帮助失智症患者以及其家庭建立新的生活模式，以减缓退化。失智症有五种，大家最熟悉的是占了失智症6-7%的比例的阿尔兹海默症，起因于掌管记忆的海马回以及掌管人格特质的大脑皮层神经细胞病变退化。患者会忘记经常使用的字词，在熟悉的街道上迷路，偶尔会出现情绪不稳定和行为改变等等的症状。那盛行率第二名的血管性的失智症死亡率是最高的，通常发生于脑血管疾病后，起因是脑部血流受阻，导致精神活动机能障碍，退化速度取决于中风次数与中风发生的位置，症状较为复杂，包括日夜时序的混乱，产生幻觉及妄想，小步行走等等。早发性失智症最常见的就是额颞叶型的失智症，额叶退化会让个性改变，做出不合常理的行为，而颞叶退化会让语言表达出现问题。额颞叶型失智症最不易早期发觉，行为变异比例最高，患者外表与常人无异，但判断力却有很大的问题，早期就会出现身体僵硬、走路不稳、无法解释的跌倒以及明显的精神症状。帕金森氏症是神经退化性的疾病，是黑质细胞退化死亡，使多巴胺分泌量减少所导致的。症状包括手脚颤抖、肌肉僵硬、动作缓慢。那其实帕金森症本身不是失智症，但有40%的患者在诊断2年后合并失智症状，有幻觉和妄想的比例甚至比阿尔兹海默症还多。若发现自己或家人已确诊为失智症，建议可以邀请全家一起看相关的书籍或电影，了解未来会发生什么状况，以轻松的方式进入严肃的课题。例如日本著名的电影《明日的记忆》就是以阿尔兹海默症患者为主，家人为辅，细腻的描绘从发现症状走到最后会经历怎么样的过程。英国电影《长路将近》描述丈夫如何与失智症的妻子沟通，如何用正向的力量陪她走完人生最后一段旅程。而书籍方面，两小推荐由日本作家佐藤亚彦所著的《失智症的我想告诉你们的事》，里面谈的是患者本人的生活记录与最真切的告白。德国小说《8分钟》故事中的老先生和老太太都是失智症的患者，二人虽在生活上受到重重的阻碍，老太太却能活在无忧无虑的世界里，老先生则是体会到身为笨蛋而让自己变得更轻松愉快。看完电影或书籍后，在一起讨论自己或家人的情况，要如何做事先的规划和安排等等。例如预防走失，可以带定位手表，或者把电话号码缝在衣服上，每一周安排一天可以一家人一起去外出进行一些户外的活动等等。有了这些的共识，真正碰到失智症病情急转直下的交叉路口才不会显得慌乱。失智症目前除了靠药物减轻症状以外，采用非药物治疗的方式也是很好的选择。照顾失智症的家属如果感到照顾压力难以承受，也不妨接受专业的心理咨询或参加相关的家属支持团体，帮助自己的心情能够得到疏解，找到出口。由于失智症无法治愈，预防或减缓变得格外重要。预防失智症主要有以下的4类方法， 这四类方法不是只是选择其中一个采用就可以了，而是要同时采用，多领域的活动方式才有机会延缓认知状况的退化。第一，从事抑制活动来锻炼脑细胞的连结反应。平日要选择有难度的需要动脑的活动，如果只是看电视或做自己本来已经很擅长的事情，动脑的机会反而会降低，对预防和延缓失智的帮助很有限。第二，多接触人群，保持社会互动。1991年，美国著名的修女研究，678位伟大的修女奉献自己来年老研究，其中玛莎修女这一位104岁去世前都没有任何实质症状，但是她的大脑经研究后发现早已呈现了病变。研究发现原因很可能是修女必须与教友频繁互动，因此保持与人群的接触证实对延缓实质症状出现很大很大的帮助。第三，避免过胖，保持运动。肥胖不难理解是与血管性失智症有关的，然而有人认为阿尔兹海默症的失智症患者出门很危险，因为定向感变差，容易不记得自己所在的位置或忘记自己要去哪里，是不是让患者待在家比较好呢？这是一个迷思哦。如果活动量突然变少，体力和生活能力就会退化得更快，所以如果你已经出现行动不便无法运动的情况，努力做复健，凡事尝试自己动手做，例如去刻意练习捡取掉落的地上的东西，又或者是用长柄取物夹拉窗帘等等的活动。第四，注重饮食，补充特定的营养素。这里梁晓要引用相关的医学建议，多吃富含维生素 C 如绿色蔬菜、马铃薯、红枣、木瓜、龙眼、奇异果、柚子、草莓、柳橙、柠檬、苹果等等的水果，富含维生素 E 例如杏仁、橄榄油、花生、菠菜、葵花籽、木瓜等等，富含胡萝卜素例如深绿色或红黄色的蔬菜，胡萝卜、空心菜、甜椒、红薯、芒果、南瓜、豌豆、哈密瓜、大豆磷卵酯例如蛋黄、大豆制品、鱼头、芝麻、蘑菇、山药、木耳、小鱼、动物肝脏、鳗鱼，和富含 DHA 例如秋刀鱼、沙丁鱼、竹荚鱼、旗鱼、金枪鱼、黄花鱼、鳝鱼、带鱼、核桃，这一些的食物对大脑的运作都是有帮助的。最后，对于患失智症的病人，梁晓也想在节目里面鼓励学习与疾病共处，不要感到羞愧，也不要太害怕，这样会带给家人负担。相反，说出自己的需要，分享对生命的感恩，一起和家人享受生命的每一天。那对于照顾失智症的家属，梁晓也很想说，有的时候失智症的病人不是故意想忘记，而是记不得了。也许随着时间的流逝，记忆或许会消失，但是他对你的爱不会消失。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我们明天见。
你恩典为年岁岁。